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要进行的栏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让我们听见神在全地工作的视野，通过不同的牧者、领袖的领受，聆听神的声音，观看神的作为。今天《使命门徒》的受访嘉宾是姜文琪老师，他是从怀疑到相信课程的创办人。姜文琪老师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后来离开了教会。在他的父亲过世，办理追思礼拜之后，才想要了解排斥已久的基督信仰。虽然还不理解圣经和全部的信仰内容，但是却因为经历神的经验，使他重新觉知，很有负担想传福音给身边的人。但是当他一旦开始行动传福音的时候，他却发现身边所有能够取得的福音和出信造就的材料，很不容易让未信主的亲朋好友接受。于是神就带领他开始了从怀疑到相信，简称怀乡事工的课程，期望以浅显易懂的福音内容为未信主的朋友找到答案。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的访谈。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创立从怀疑到相信福音事工的姜文琪姐妹，来聊一聊资深的基督徒，特别是牧者和传道人，我们到底该如何跨越我们信仰的同温层，用一般人能够理解的话来有效沟通，分享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好消息。
其实我们知道信仰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不是一定理性证据性，可是我们进到教会以后，我们靠了很大的意志力，我们自己觉得就说每周要去教会，也因为你的祷告经历神，你被神吸引，然后这样一点一滴。可是很多人真的他就是就是进了教会他又走了，进了教会又走，所以这样子占很大多数。所以教会做很多福音预工啊，这个要留住人真的好难。那如果说是能够有一个有证据、有根、有基的东西，他能早早摸着了啊，而且是可以清楚的看见的啊，不是很抽象的，会帮助他稳定在教会里面。
其实文琪姐，你有大量的去跟传福音的经历，也听到这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的疑问、他们的回应，甚至你自己也走过这个过程，所以很多的心情、很多的慕道友他们可能会有的排斥，其实你大概都经历到。你觉得从你个人的这些经历当中，你觉得拦阻一个人信靠福音的关键是什么？重点不是只是要找出拦阻一个人信福音的关键是什么，而是从你的经验跟你的观察，最常见的突破点又是什么？
比如说现代人忙为家庭、为生活，所以不想花时间再多坐在他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一些，不管是信仰，他觉得啊，我够了够，我也不想去了解，赚钱比较重要啊，家人过好生活比较重要，所以因为忙碌他没有兴趣来了解。那么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吸引他的东西，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平行线了，因为你没有很吸引他的，那他又继续忙，就非常不容易，这是拦阻。还有的时候呢， 他已经有别的宗教，他信了几十年。那我们也听过哈，有人因为这样信主，我们的工具后来信主的呢，他几十年的宗教，那问他为什么会翻转呢？他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那个宗教里面哈，我们也很想离开，不敢，然后没有东西可以吸引我们离开。也就是说他有时候信进去以后啊，信了几十年，他好像也看不到一个很盼望或者是什么，但他不敢动，他怕有什么惩罚。那当我们跟他说清楚哪一位是神的时候，他就整个释放掉了，他愿意来认识这位神，因为证据太清楚了。好，那还有就是很多去过教会的未信者，他们为什么多半没有留在教会？我们经历过很多啊，他说我听不懂，还是那个听不懂。还有就是不是说主日听不懂，他连小组都听不懂。啊，就是小组有时候分享一些话语，好像我们觉得是生活上的啊，可是他觉得说这可能吗？哦，我记得有一个医生，他到小组看到第一周，他看到有一个人讲到上帝就流泪，好，很感动。那你会觉得他也分享见证，很感动，对不对？但这理性的医生就说，为什么讲到上帝要流泪，而且是一个男士啊，就一个弟兄。然后隔周他又到这个小组，同样小组嘛，没想到一个姐妹分享到上帝感动了，又掉泪。他就说啊，为什么要掉泪？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掉泪也是拦阻人的这个来信。可是就是我觉得未信者的心啊，就是很剥离啊，你一点点都碰不起。那我回想我自己过去，我为什么在父亲追思礼拜做完了，牧者来探访我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心里打定主意，我并没有要到教会去找证据，我就是不想进教会。但是因为他们要来探访，我只好满足。那天我心里想的就是，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哈，你们今天跟我分享什么？那些大道理、大问题我都问过，你们的大道理我也都没有买单过，哈。那没想到是在那次探访最后，那牧师说，问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星球运转的这么好，也不会掉下来。你觉不觉得有一位神掌管？如果有一位神，是哪一位神？你看那个这么简单几句话，我那个时候心里就开始想，我算命啊，我接触算命，也接触过一些宗教，那到底是哪一位神？这时候其实我心里想，好像没有一个神明跟这位圣经当中那位上帝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讲说万物都是我造的，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因为其他的那些宗教的经书好像没有讲这一段。所以我那天晚上只能回答说应该是上帝吧。好，但是因为我自己回答应该是上帝吧，我的心就开始想，你既然都说是他，你却几十年不认识他，那这个时候我才说，好，我想进教会初级班啊，不要高级班哦。好，初级班让我能听懂。所以我就说，未信者的那个玻璃心啊，如果那天那位牧者啊，他分享的是这样，他说：“哎，星球运转的这么好，也不会掉下来。”文琪啊，你这么久都不进教会，这位神是位创造的神啊。如果他是这样讲啊，
对，
我马上就关门了，
就据点了。
所以哈，我自己想。传福音是真的不容易，因为你什么时候讲错一句话，是他不想听的，他不认为不认同的，他就关门了。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传福音其实也是一种沟通。而如果它是一种沟通的话，它不单单是我单方面要讲什么，而是如何让这场对话继续下去。而很多时候当特别我觉得在传道人的训练当中，我们被教导讲很多道理。这不是不好，就是说有的时候是需要讲的。但是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本来就是有来有往啊，有回应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特别在传福音当中，我们更需要学习问好的问题。那刚刚文琪姐你提到说，第一个是忙，第二个是已经有别的宗教信仰，第三个是听不懂。 其实归根究底一个共同点就是拦阻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不论是忙还是因为在别的宗教信仰当中没有动力离开，或者是听不懂，好像都是因为缺少了一个让我们圣经经验的一个点。那个点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再忙我们也都会腾出时间嘛，对不对？就是再忙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今天国家元首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啊，要来跟你见面，你再忙你都会把你的时间给腾出来说好啊，这个时间我可以。可是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把永活的上帝讲得太无聊了。
然后
这个世界把受造的东西讲得太精彩了，所以我们把创造者讲得太无聊，把受造的事物讲得太精彩，以至于我们都是被那些受造的事物给吸引。
对，
但是往往忘记这个创造者。但是刚刚我记得你在一边讲，我一边觉得说，其实当今天会不会我们传福音缺少这样的能力，一部分也是因为基督徒我们当久了之后，我们自己都失去了对被上帝惊喜惊艳的这种感知能力。我们也觉得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每周去教会，就是这个懂得这个信仰的一些大道理。可是我们自己好像有的时候都缺少在生活当中去体验体察上帝的荣美，或被上帝的创造给惊艳啊，以至于我们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的也能够留意到上帝在各样的事情当中啊，比如说就是很简单，就是我家住在淡水河旁，好，那我现在看过去就是整个台北市，常常让我很惊艳的是我看到的这些大楼后面的那个群山跟背后的那些云彩，特别是像现在是夕阳的时候，整个阳光洒过来，就看到说哇，其实人所创造的一切的繁华荣美，在整个大地的面前其实只是配角，那背后铺张天地的那一位真的是太伟大了，超过我们的想象。就是如果基督徒我们更常能够去自己也被上帝的这种荣美给吸引的话，我想我们会问的更多好的问题，我们也会更常能够站在一个未信者的角度来想到说，哦，到底是什么让一个未信者愿意跨出他的舒适圈来认识这位永活的上帝。
是完全正确。基督徒到后面哈，常常就是变成只会做吃喝活动，觉得那个就等同传福音啊，因为实在也没办法，因为基督徒好像你要么讲得太深别人听不懂啊，要么又讲得太浅别人觉得不能认同，就说哪是这样。所以最后基督徒只能两手一摊说啊，我没传福音恩赐。那最后传福音还常常要抓牧师。好，然后你的家人呢就当你约了牧师来家里探访，你的家人早就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然后就说跟牧师说我不在家，然后就进房间把门关起来。
是是是是是。
所以你知道那个两条平行线怎么样才能跨过。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要认清传福音这件事情，它是需要有一个内容，那这个内容不是人能讲出来的内容，
对，
那个内容其实还是要回到圣经。好，那为什么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有预言应验，千年前的预言到今天还应验，那你要怎么把它讲出来，很短的时间就出来这个证据，以至于你的家人啊，不是说啊，我们常基督徒都说要看行为啊，所以呢，基督徒在家里做的好辛苦啊，就说，哎，动不动就觉得说，我的行为啊，因为我的家人还没信主，所以他就也有很大的压力啊。那因为呢，还没有能够用行为来影响我的家人，所以我觉得啊，有的时候还很自责。那因为是不知道你怎么用圣经来吸引你的家人，因为圣经这么厚一本，所以就像刚刚您讲的，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把上帝讲得很荣美，但是像你刚刚讲的，我就觉得哎，形容得很好，如果我是未信者，我觉得听起来，那接着我就会问了说，那为什么你觉得是上帝创造的？好，这未信者他马上就回答说，哎，他说这不是就浑然天成吗？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一被这样问啊，马上就答不下去。 然后我们就基督徒会急，然后就开始把属灵知识就搬出来了，就是说你不知道吗？圣经里面都记载了。那这时候他又要问了，圣经是什么？然后圣经不过就是人写的书。好，然后你是不是基督徒要起来辩论说不是，那是神启示的，然后光是神启示是人写的还是神启示的这个东西啊，再辩论下去都没有用，因为两个平行线，他站的基础跟你站的基础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到最后不敢传福音？第一，怕别人问大问题；第二，就是讲不出有多精彩。
从这个开始的撰写，不断的 test， 然后不断的修正，本身它是另外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哦。但是这一套工具，其实有的时候传福音，我们有一些工具是好的。当上帝把这套工具透过不同的方式的，当然这也可能也是这个团队的合作，包括我知道你在过程当中你也问了很多的牧者，我觉得这点是我很欣赏的，就是说并不是你开始了一个写了一个东西之后你就自己拿出去，而是就说啊，这就是最好的，而是你也很谦卑的去询问牧者怎么看，然后在过程当中是一个团队的修正。那你觉得这一套的这个传福音的工具，从怀疑到相信，它的核心精神跟要素是什么？这如何带给我们一条传福音的出路？可不可以请文静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在这边要稍稍做一个小小的修正，就是我在信主第三年到第六年呢，因为我没有拿教会的标准答案，所以其实我是题库放在这个脑子里面，但继续一对一，所以就是说牧者讲到我觉得可以的我就摘下来，其实我都没有问过牧者，为什么呢？
是
就是我知道我问的那个他们会给我的答案，就是以前都听过的那些答案
OK，
所以就变成在那个题库里面，其实是神自己借着这些牧者讲到，借着圣经，借着祷告什么，然后我就一直加，所以我当时以为我自己在加的内容，加到三年以后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差不多了。我对一个未信者，而且我也去讲的时候，别人都说有道理，有道理，我就停了。所以从怀疑到相信呢，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就完成了。
哦 ，OK， 是
等于是在我信主三岁到六岁的时候完成。那我那时候也还不懂得说啊，这是神启示的啊。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是我自己想出来，那到什么时候我才知道这是神呢？就是到我信主九年以后，神开始把我带到一个这个所谓的社区学院啊，基督教的社区学院，它是专门帮助教会呢开大门，就是说开一些什么课，文艺休闲健身啊这种课，然后很软着陆的能够希望接触未信者，然后来信主。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邀请我去这个地方开课哦，那把它当一个所谓社区的课程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要信，就这样。所以那个是我开始起步的地方，也是神把我栽苗在那边。也就是说其实我不是牧师，我就是一个姐妹。我那时候去，我只是也是用我一对一的这个内容呢，就去到那边开班了哈。那没想到一开班呢，信跟不信，哇，那真的也是一路神带领。那就我记得第一班大概有三个未信者，都是退休人士。那三个听完了以后都信主，而且我带他们决志，我自己还那个时候刚开始啊，我带那个男生决志啊，我都觉得还不太我讲话都还会发抖，因为但是我心想我不带谁带呢，所以我就硬生生的就这样子走出，就是神把我放在最前面，就开始就这样走出一个开班教课的一个过程，本来是一对一的过程，好，而且一对一只对未信者，那后来就变成开班针对那基督徒，有的来听，哎，你这个讲得很好啊，我也不会传福音啊，那你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给我啊？那我说可以，来录音哈。后来发现听录音谁去？没有人去。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是都没有人去。我那时候就开始跟主啊，这么好，他录音都听了，为什么不能去？所以开始我们就走上一个研发工具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本来都开课的时候都没有，也没有团队啊，我们就是我一个人教、然后后来我们第一个同工呢是在家里上班，是因为说哎， 你只要再加接电话啊，那有人要我们开课，好，你就做点行政，就这样。
是，
但是就是这样一路开始走走走，我觉得那一点一滴我都看到是神的带领，还有我很多的疑问跟跟勉强去做哈，是顺服，不过是说啊，主啊，这个好像不需要这样子吧。可是也又就是每一次的就是有一点妥协，可是神就用我这个每一次的有点妥协就一步一步带。所以后来就是弟兄姐妹介绍弟兄姐妹这课程，所以这课程几乎是靠口碑，后来是牧者，对，牧者介绍牧者，后来我们那是2006年开始走上服事这条路啊，我就整个离开职场，就全因为我看到这个价值，所以我就全然投入，那一投入下去啊，就是真都是零啊，就是从零，就是工具也没有，人家拿录音笔，人家说你录音果效好差哦，什么什么，就这样这样慢慢起来，到现在有录音有逐字稿，那工人呢上完课程只要照着稿去讲就可以了，所以就变成很多不敢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了，起来传福音了，因为他不要自己去预备哦，你的稿子都有，他只要照讲。好，那有人第一次领人信主，开心的不得了，说：“哎，你那第八课安排决志，他真的决志了耶！”然后我后来邀他进教会，他真的进教会了，就他就开始尝到领人信主的喜乐，而且后来他领多几个人，他就开始在教会变成小组长，所以他就觉得他生命也有价值了。
是，哎，文姐，那我很好奇，像你刚刚也提到说，很多时候一些就是我们教会也平常也会开所谓纪要整理班，可是很多时候好像是并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怎么设计课程。那你觉得从怀疑到相信这套课程，跟一般我们所谓的纪要整理班有什么不一样？
纪要整理班它站在已经承认有神的角度，比如说，我们有罪，这位是神，然后这个光是这位是神，对方就如果他有民间信仰，他就已经开始打架了，好，
是
啊，然后那他要问出来呢，可能牧师就说，哎，这就是神啊，你看圣经的证据啊，什么，就是我等于牧者要讲的或者弟兄姐妹要讲的都跟他过去接触的落差太大，
是
也就是那个楼梯没有安插在里面啊，他爬不上去。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啊，信得越久其实越难传福音，因为当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忘记你初初是就像你刚刚有讲嘛，你初初有多不信啊，可是你已经忘了，你自己生命成长的，所以如果你是信主20年，我就比喻说好像站在20楼，好，然后你就开始那个未信者站在1楼，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20楼的人就一直丢东西，结果丢得又远又高，抛物线到他背后，然后这个人在1楼等着要吃，他根本都接不到。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不降下自己，不管你有多属灵的这个知识，你还是要降到1楼，讲一个他能听得懂的福音。从怀疑到相信呢，基本的有一些他的特质，好，那我觉得那真的是感谢神，那不是我这个信主第3年到第6年能够写得出来。我常常看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不得不赞叹是神的作为。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不是说9年后就开始到外面开课，那很多牧者就问我说，哎，这个是你编的？我说是是是。他说，哎，你有没有念过神学？我说我没有。哎，他说，哎，不违反神学哦。哎，我是由牧师的肯定说这个不违反神学，我就放心的教起来了。但是他整个结构根本是在第3年到第6年我信主的时候所编写的。
哇，谢谢文琪姐啊，真的也很奇妙这整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是用过去的那些啊，其实已经不太能够满足。所以像比如说启发啦，幸福啊，他们都需要10次啊，幸福最起码8到10次。
对，
那
长时间的，对。
对，长时间就是尾声摆上啊，那做的人都一定基督徒都说很累，可是他们会看到果效。就是看到现在呢，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做，好像人家又明明更忙，对不对？那怎么还是要用花时间？ 因为你没有花这些时间，一次的吃喝，一次的交友，已经不能满足了，所以变成要十次。那十次的话，就是邀来的人，他能不能每次参加？哦，
是，
他参加完了以后又能够得到什么？所以就变成启发呢？跟幸福，我常常称幸福是本土的启发课程，哈，
就是
本土嘛，哦，那启发呢？它的特质就是，未信者可以自由发挥，但是华人呢？他在自由发挥的同时，他进到教会哦，你就不能自由发挥了，因为这时候就唯一真理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唯一真理呢，他早早晚晚要面对一个，就是说圣经就是神启示，而这本圣经是你信仰的核心。好，那我们知道幸福，这些年是打败了过去很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只是做一个圣诞节或母亲节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的这个受洗率很高，比过去很高高的这个落户率。那么其实我觉得怀乡呢就刚好可以配搭各种的福音预工活动，包括跟在幸福后面，或者跟在启发后面，甚至于跟在三福四律后面。因为怀乡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它是根植于圣经。那也就是根植圣经到底有什么特色，就是因为预言应验，圣经当中预言应验讲得很清楚，以至于人因为信这个预言，千年的预言到今天还应验。比如说启示录讲到世界会末了，那人类到什么时候才看懂世界有可能末了，就是现在。那为什么现在看懂？因为科学发达了。那过去如果你拿个圣经跟人家说，你看启示录预告世界会末了，你看有灾难，有饥荒地震，有战争，别人就说世界哪可能末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科学帮助我们看见世界会末了。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基督徒其实要用圣经传福音，因为圣经有根有据，就是说你不是嘴巴讲说啊，这是大自然是神造的。所以如果能够配搭这样子的有证据性的东西，再配搭吃喝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世代一起合作，福音一定广传了。
是啊，谢谢文姬姐很精彩的分享。其实很多的福音策略，我们都是可以弹性的搭配的来使用。那再一次谢谢文姬姐跟我们分享你的个人的故事经历，你在传福音上的心得，以及你们发展研发出来的这个怀乡的课程。谢谢文姬姐。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晓得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好像信主久了，我们变得只会和同温层的信徒互动，渐渐地失去了与未信主的朋友对话的能力，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讲一个人能够听得懂的福音，考验着我们与未信主的朋友沟通和对话。求主帮助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是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拯救百姓红海当中不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